让上帝就与我们同在，
我是看到了上帝宝座在我们中间，这让我思考了一个很奇特的问题，或者说我现在非常有确据的，内心有确据的，就是神很怜悯我们，很怜悯彩虹之家，就是在座的我们这个几十个人很怜悯我们，这是我内心得到的一个很这种 confirm 的一个 assurance。 第二个来讲呢，上帝啊很恩待我们，或者说叫上帝很恩宠我们，所以大家你看到会不会是这样，包括我们这几年搞的营会，一年一年都有新的突破，都有新的所得，到了今年透过这样一个奇特的安排，就出现一种这种局面。虽然我们还有一些有一些需要克服的一些东西，不容易的东西，但是总的来讲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可以告诉大家，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我住过五星级的酒店，但是我也没有住过这么豪华的酒店，这么有钱量，这么漂亮，三层楼酒店，越高级的酒店房间数越少，你看了，我们只有三层楼，越商业化的一种批量生产的酒店越怎么样呢，越多，几百间房间，不是？所以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件事，虽然弄得这个俊杰弟兄焦头烂额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依然看到这背后有很奇特的东西，我叫它恩宠 favorism 一个东西，这是很奇特的。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刚才我的感动也是非常有意思，可以吗？我告诉大家我的一个感动，就是上帝啊也很恩宠我，非常非常怜悯我。我想了一下，这短短的两个月之间，两三个月之间，我们从七月份我们开圣德的海口会议，八月份去韩国，然后九月份有几个会议，十月份去美国，去了美国以后，我自己又去香港的特会，短短的五天特会，神竟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宠，让我在五堂会当中讲了七场，这很少的，我认为这种事是很难的。接下来又去韩国，而到韩国这次的收获，是我这么多年参加的聚会当中，可以说是出不了前三位，可能是第一第二这样的一次大的收获。如果跟八月份勉强的，不好意思，不应该相比的，如果说何牧师的大地教会给我们看到一些非常大的一个走势，包括他的敬拜一对一细胞小组，还有他的宣教，还有很多的东西意向，那么这一次我得到的是一个很深的东西，就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牧者，一个属灵奇特的伟人，他的生命所彰显出的奇特的一个大能，所以我惊叹于韩国竟有这样的属灵的伟人，这样的生命，这个民族到底什么民族，这个民族怎么这么小的国家培养出像三星像现在这样的集团，原来它背后有非常奇特的信仰的美好的见证，它支撑着一个小小的民族，小小的国土，韩国的国土就相当于三个台湾省，这么小的一个国土，它却支撑着这样一个大的跨国性的集团，你像三松，所有的东芝，所有的 Panasonic， 所有的这些索尼的这些东西，它能做的它都能做，而且现在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打在日本的产品几乎是没地方藏身，这样的，原来它背后属灵的东西强到一个程度，我看到中国教会，我每年参加大聚，我都中国的教会领袖都见遍了。当然，我们中国教会领袖都在成长，都像神怜悯我一样那么成长。但是，能见到韩国现在已经成熟的这些大基督徒，就这样起立的这样的归齐的这种生命。当然，我现在也想，神也很恩待江里。也很怜悯江宁，所以每一次我出去的时候，尤其特别这一次去美国的时候，我就发现有许多新的装备，我那个时候都没有接触到，就是好像是为他准备的。所以这样来看，我们的教会，我们这么个小小的教会， 们在海外一个华人，就是母语，用母语，用自己的文化去追求，去倾吐自己心声，去交通，去彼此之间的砥砺互相成长，是有神的奇特的怜悯。光靠神的怜悯不行，我们必须进入神的恩召，神的命定，也就是最后我们要为神的荣耀活。我们现在神的活在神的荣耀里，我们以后要为神的荣耀活。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准备的不是一个像以往的一个系列的那个信息当中讲，我今天更多的是在分享当中，我要每家分享自己的信息，是跟我去韩国这次经历有关系啊，也跟我们现在这次聚会有关系，也跟我们彩虹家现在生活的一个非常奇特的阶段有关系，就是我们要进入一个美好的合一，我们要进入美好的团队，我们在合一和团队当中，我们要学会彼此之间的理解，彼此之间的认同，彼此之间顺服，彼此之间在圣灵里边真正有美好的交通，美好的感动和合一，然后接下来我们才进入美好的使命。所以我这次去韩国有个很大的安慰，是因为这位老牧师，这位属灵伟人，他一生的追求很奇妙的，在我们教会原来都有，只不过那个时候我是一种本然的，我就觉得教会应该是这样啊，基督生命应该是这样，我们彩虹家庭应该是这样。但是我这次去了以后，原来这个老牧师他的追求跟我的基本追求是一样的，当然我相信他可能背后神的恩膏更大一些，因为他走了这一辈子啊，最后从九个人的教会，他开始创办了九个人，九个人他搞了一段时间，九个人好几个人离开他，九个人好几个人离开他，然后他第一次在他教会推行神托付他的就是这种门徒训练，最后还是给失败了，一个非常非常严峻的一个失败，严重，因为一炮就没有打响。那么短短的三十多年的时间，他从九个人，最后九个人有好几个人离开他，最后慢慢的现在进入了他现在的他的数字，大概保守的估计有七万人，这么一个大的教会。我们去了大地教会，差不多在五万人左右，啊，五万人啊，三五万人这样这样。所以这是奇的。当然，我也看到了更多的，就是这个教会背后还应该可以再提升的一些东西啊，就是我们所谓三元合六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特别的啊，受振奋，受安慰，我就觉得特别的神恩待我，特别的恩待大家，因为我们现在摸到了许许多的东西，美好到一个程度，我可以叫做喜不胜收。哎呀，我心里非常非常的安慰，非常有坚持，非常有确据，非常乐。当然，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的乐，理解我的安慰。如果你们不理解安慰，说的好一点就是说啊，你们不识货；说的不好一点就是耶稣说的把珍珠丢到猪里面了，这是非常难过的事。所以大家睁大属灵的眼睛，快快成长起来。所以今天我们也有特别美好的啊，一位我杜庆的牧者来到我们中间，这就是朴牧师啊，朴牧师，你再给大家站立起来好不好？你跟大家对。认识他的不多，听过他的不少。认识他的就是玉军认识啊，杨大红认识没有来，然后徐帆认识，文清认识，张丽认识，还有阿轩认识，飞机大概就这几个了吧，还有谁？俊杰吗？是什么？认识。他是一个爱心的师徒啊，他确确实实是为了这件事，为了这一周我去韩国，他特意陪我去了一趟韩国，因为他参与过这个服饰，他特意为我去韩国，所以我们又一起到新加坡来。我们接下来如果今天有些时间大家啊还没有特别的征战，明天都是明天的话，大家可以留下来核心的一些人跟他有些交流，他有负担跟大家认识一下。那么听到他的不少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从这过去的两三个月，我跟大家有限的渗透啊交流，所以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个朴牧师啊，甚至很多人也知道他要来啊，很多人希望他能够留下等等等等啊，这就是看神的美意了，好不好？那么我今天还有一些感动，还有一些感动，就是我们的李泉弟兄，李泉弟兄你站起来好不好？你跟大家再认识一下。这位李泉弟兄好，请坐。这位李泉弟兄跟我有奇妙的 一种属灵的相交啊！我相信是神奇妙的怜悯，对他的怜悯，当然也是对我的恩宠，透过我要跟他有一些圣徒相通。那么他今天头晕，头晕，我不知道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匆匆赶来，又带来了两位以马内利教会的弟兄，你也站起来跟我们认识一下吧。这两位弟兄，其中有一个弟兄已经来我们这几次了，他立志希望每一讲只要是我讲，他每一讲都听，争取把十二讲都听完啊，以后看神的带领。他们李全弟兄虽然是在弟兄，但是在座的可能都是在座的大哥啊，他是60后的人啊，60后甚至是你们的叔叔辈的。他很奇特，他在信主十几年来的饥渴慕义，饥渴慕义到一个程度，他到了一个程度，我觉得他是都有点啊，这个怎么说，我也不好用个字眼，都到这个程度，他要把一些东西要把玩，要品味完以后要去分享。所以我希望我们和以马内利教会的肢体有美好的互动，就是我们从国度领受的一些信息给他们，而他们有一些美好的一些看见一些见解也分享给我们啊，这样我们就成为国度型的教会啊，不是地方性教会，不是封闭教会，教会是神的大公教会。所以教会有个很重要的性质，就是大公性啊，大公性，我们要进入一个合一型的，不是我们要封闭起来，不是这样。所以我要把我的生命咀嚼的东西，神在我生命当中一些怜悯恩典分享给你们啊，你们传递，然后我也希望能得到你们的一些美好的一些属灵的领受。那么接下来我就啊，我还要再感谢一下我们大家，也给俊杰和信外小组一个很热情的鼓掌，好吧？那俊杰，你现在累得不像样，你还能不能站起来跟大家站一下，给大家也鼓励一下啊？对。敬爱小组都起立一下啊！好，请坐。我们第一届是王轩负责主持的，是不是这样？第二届是傅勇主持的，第三届是以这个俊杰他们小组，俊杰为核心小组主持的。那么我们希望下一届也有这样美好的，大家一起参与，然后一起筹谋啊，一起组织为神奉献，那个小组也可以啊，那个团队也可以，这是非常美好的。他身体本身不是太强，那么现在啊，确确实实我看他有点累病了，对不对？累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我穿着这个都有点热，他穿着那个可能都嫌冷，这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大家留心注意弟兄姐妹的这样的，有些身体不适啊，有些什么东西吧，我们要给予祷告，祷告，有些彼此之间的互相问候和安慰，好吧？那么结合彩虹之家的今天，结合我们这个营会，结合彩虹之家未来一两年当中的发展，我想一个很有意思的信息，非常非常关键的信息，就是我们要共同建立主耶稣的信心。简而言之，就是今天的讲题，叫做共建主神，主耶稣的身，主他的身体，建造建立，共同就是我们一起跟主耶稣基督一起来建立他的身体。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了彩虹之家在过去的这半年一年里边有一些很奇特的一些变故，我们也看到新的人从前门进来，老的人从后门出去，也是这样。我们也看到弟兄姐妹非常非常的怎么样呢，去火热，去建造，去挣扎，去反思，去跟我交通啊。陶明弟兄每一次哇都要一个电话，我不说放下他不放下，哇当下这样 OK 这样，就不停的哇就有新的，就跟那个棉絮一样不停的往下倒啊，就出现这个话题。所以我就知道这里边我们有共同大概到了一个时期，我们希望有一个共同的探讨，就是我们探讨怎么从 一个带有个人性的领导，带有这种团队性的，从一个许多东西慢慢进入一种健全的体制，而健全值背后又有强大的一个神的旨意和圣灵工作在后面工作，这样我们教会就可以进入新的台阶。以前唐崇的弟唐崇怀跟我说，他说一个教会徘徊在80到120人之间，可能徘徊10年，他找不到原因，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徘徊在这100人上下，就这样子了。教会确实是这样，很多教会都徘徊在这个情况。所以当我们突破这个时候呢，也许我们会找到一些奇特的一些规律。那么现在大家分享几幅照片，这幅照片就叫做爱的教会，它的一个修养馆，在大的教会当中，它都在一些山林那些退隐的地方有一些大的修养馆，这是在修养馆的聚会大堂。我们这次聚会啊，这次培训啊，也叫 seminar， 是在这样的聚会，这聚会非常 intensive， 我每天的话大概要起来要15个小时，从上午6点开始我起床啊，然后接下来9点才结束，9点完以后大家才能够，也没有午休的时间，就是午饭的时候大概1个小时多一点，然后接下来一下午就开始做，哇，这累得不像样。所以我就问姜丽，我说这周是不是还我讲到，我是第一次感觉没有时间准备讲到了，平常的时候我并没有感觉到讲到很大的难度，那这次我因为是不是我讲到，我突然间感觉这是没有精力了，哇，到9点以后已经很累了，所以就一头就希望躺下，就希望下，我看书也看不太进去了，躺进去很疲劳。5天的时间，5天。所以这个教会，这是这个教会这样的一个聚会。那我们看这个牧者，我不用说，假设我刚才不介绍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哪位是一位韩国的弟兄，哪位是不是韩国弟兄，你看到吗？从他唱歌的这个表情就可以看出来，周边的这些人都是外国的牧者，都像我们这样外国牧者，但是韩国教会他一唱歌一祷告，那种样子，那种震撼力量是不同的啊！他就唱歌的时候哇特别雄壮，祷告的时候大举手，主哦主哟主哟，都是这样，哇，这是真是震撼的震动。你看他唱歌的时候也是这样，这就是朴牧师唱歌的时候这样的投入，都我给他照下来了。这是这个教会的执行长老，这些都是现任长老，他们长老然后从老远赶过来，从首尔市区赶过来，特意要跟大家有一次特别的会面见面啊，也是非常非常认真负责的。这是这些长老集体给我们献一首歌，大家能听见吗？原来韩国语言是很奇特的，他有些圣歌他用他的语言表现出来是非常动听的，非常好听的啊！美国语言原来他都有可以自己翻译成自己的语言，他的音律特别美好。这是长老整体给我们献歌，那这个就是这个属灵的伟人啊。如果大家有特别的阅历的话呢，你可以从他这个人的目光当中可以看到一些东西啊。当然我不要求，或者是我也不是想当认为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这种 sense 啊，就是看到这个人就觉得他与众不同啊。这是这个教会的灵魂，这个核心人物，他10年啊，2010年被主接去，跟和牧师结婚的差不多前后去世的，这样70多岁去世的。但是这个他所留下的那种精神，那种影响在这个教会弥漫，在这个教会里面，以至于我们上这个课当中有3门课是他用录像给我们讲，所以当我听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他这个人太厉害了，就背后那个力量，强大的一个力量，即使透过荧幕透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他都能散发出来，都能影响到我的心灵。 是这样。所以他的教会达到70,000人，他走了以后会很平稳的过渡。他才65岁的时候，他就交接班，就把他整个的东西交给他新一代的一个牧师，然后交给他以后，这个教会很平稳的过渡。别人问他为什么你现在还可以做，你65岁还不老？他说怎么样？他说了一句很非常奇特的话，他说什么？他说我已经很老了，如果我现在讲他的信息的话，和这种年轻的这个东西差距太大，我自己又不知道，那我就会误耽误教会未来的一些年轻人发展。那么现在来讲，让我真正了解他们的东西，要是讲出他们的话很难了，很像我现在的信息给90人才，我就感觉怎么这种信息跟60后的听就是非常兴奋，怎么90后80后听不懂呢？我也感觉到这一点的。所以我们现在要需要培养80后的传道人，还要上讲坛的，明白吧？所以这里边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为什么那个时候听了一次，你问问啊杨文清，那个时候我们聚会也不是很常见，但我分享了几次，哎，大家都过来了，以前有好几个一批东西，哎，哦，我愿意跟你说，是，那是这样的一批人。现在对大家很多东西效果不大了，很奇特，所以我知道这是有代沟的问题啊，你们要起来，要牧养你们的同辈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人的。可以了，可以。我要把这个，我要把啊，
可能是这个。
好，既然拔过来，那我们就再放一下。你看到他的眼光啊，你看他的镇静啊，你看他背后那种锐气啊，你看他的沉着，你看他那个自信啊，所以这些人大家需要以后慢慢的品味的一个人，这是一个被神所高牧很深的，在信仰很坚定的一个人的一个风采啊。我们再看有些弟兄啊，有些弟兄包括李泉弟兄、唐明弟兄，你们年长一点啊，包括尤明啊，啊这个宪坤啊，还有这个很多的啊，王轩啊，我们都要借鉴他们生命当中这个精神。你们发现了吗？你就发现你们这些方面要就是有很奇特的一些标杆了，对吧？因为我们效法基督，我们有的时候啊，基督离我们2000年，但是基督透过他的灵所真正所高某一些生命，我们一起还可以见。所以这就是像伟人学，像属灵的伟人学，你就可以怎么样的像基督学。那么好，那我再给，既然放了，我就再给大家放一下这个。 看到他们的这种震撼了吗？韩国语言它表达音韵这种美非常美好。所以这一次我也跟朴们说，这一次我是去首尔第六次，是第一次我感觉到有点喜欢韩国。以前去首尔就是普通一个大都市，没有任何特色，除了汉江以外没有任何特色。那这一次我感觉它背后有很深厚的一些东西，是我非常想学习的。甚至我跟朴牧师在飞机上，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花点时间学学韩语，至少要把它有一些基本的东西能掌握。这是我们一张合影，旁边一个弟兄非常美好的见证，十多年前在上海一步一步的做，他的性格非常非常的pleasant 啊，让人感觉很舒服。跟这样一位弟兄，他跟朴牧师也认识，所以背后你会看到那个叶子已经变了，正好是他的秋季啊。所以我去的时候呢，本来 suppose 应该是很冷的，但是那天非常暖和，暖和到一个程度就可以穿短袖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江里给我带了，还带了毛衣，都用不上。所以朴牧师说，哎呀，上帝很怜悯你啊，对，哇，有这么好美好和煦的这种像春天一样这种感觉。但是它的秋叶已经黄了，所以我这一次弥补了我这次跟家里去美国的不同。本来去美国特别盼望的看着那个真正层林尽染的一种枫叶，哇，非常美好的十月份芝加哥那个地方，没有找到。所以这一次我精选了几乎每个人有一个枫叶，我就送给大家。是百里挑一的，我找那个枫叶几乎没有任何那种残缺的啊，每个人一个啊，火红的枫叶，希望我们有圣灵之火。这是我们最后结业的时候，还给我们一个结业证书，很漂亮，做得很漂亮。大家注意这几个人，尤其是这位，这是我最后的一天。我跟索望教会，韩国另一个很大的教会，大概50,000人。这是韩国现在的总统李明博，就是这个教会的长老。这个教会在韩国非常有名，他在延边搞了一个延边科技大学，就是这个教会主要支持的，和爱的教会这两个教会支持的，培养了很多很多延边的一些显族的属灵的人才，也培养了一些科技人才。这个教会，这个长老就是他主管亚洲东亚啊。东亚宣教的长老，这个长老是他的叫 CBMC 韩国的主席。韩国 CBMC 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基督徒商人的这么一个协会，他是韩国部的主席。这个呢是亚太地区的秘书啊，这个人秘书。所以这两位长老我们在一起有几个小时的交通，非常非常美好。就是他们的属灵生命沉淀到这个程度，就是那样的安详，那样的安稳，那样的哇，那种温柔哇，你就跟他谈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种长者的风范，以及他谈的话有板有眼，他谈的他就负责，他没有谈到帮我跟他谈，我说我们可以这样做，他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细节要坐下来谈，我就感觉他特别可信。就是他不轻易的许诺，但是他所许诺的里边的东西，我就相信他特别有分量，不像我们平常信口开河随便许诺人。所以透过这两位长老的这样的一种生命，我就感觉韩国的基督教它的深厚已经是远远超过我们现有的中国的教会。所以中国教会未来几十年真正的能够结出这样的一些生命的果实来，就是非常大的祝福的。所以我特别希望在商场上真正有一些已经进入了职场当中一些有实力的人啊，包括玉军，包括徐凡，包括杨文清，包括江丽，就是你们年长一点的人都能活出这种风采来。就是哎呀，那种安稳，就进去以后的话，你就家人觉得可信，就是觉得是长者，他说话就是有板有眼，他那种坚定，那种柔美，而且是在那种非常温柔那种安静状态下，他不是哎呀很浮躁哇，像不是这样的，非常安稳，非常的很美好。那么这个长老就不要小瞧那个长老，个子不太高，那长老是以前他韩国的财政部长。一把手，不是二把手，是一把手的。退休了，退休以后啊，全职的现在做职场了。那么这位的会长是他们从事了40多年的一个家族企业的一个创办人，这是非常有地位的，非常有地位。后来他们 招待我，请我吃饭。我们当然我对韩国餐呢我没有太多的感觉，但是后来透过朴牧师才告诉他说这个地方韩国最贵的啊等等等啊，我才知道人家是非常非常的，就是非常非常恩待的啊，神很怜悯我们的。我们几个人在那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交通，这就是爱的教会。这个爱的教会因为它发展的太快，它那个地方呢没有发展的空间了，它现在正在建一个九层楼那个大堂，但是它买了一块地方是当时就像上海的陆家嘴一样，就像南京路这么一块好地方，所以呢它那个地方邻里不让它盖怕吵扰民，所以他就往底下盖，所以这个教会这个底层大概有40米，就往底下挖了40米，这样一个情况，有点像 City Harvest 那个地方很高，40米的话就是十几层楼那么高了他就是这是在那个大堂聚会，我从那儿照下去，这是他的聚会厅。好，那我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句经节，这句经节以弗所书第四章11-12节，这里面谈到了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他父神所赐的，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然后怎么样呢，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祷告，我们求神恩待，感谢阿爸天父，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你对彩虹之家的恩宠，你对彩虹之家弟兄姐妹的怜悯和恩待，你也特别对我对我的家对曾丽都有许许多多美好的怜悯和恩宠，主让我们深深知道你的恩宠，我们深深知道我们在你的荣耀在你的怀抱当中，主我们也知道你希望我们长大成人，我们盼望着弟兄姐妹快快的长大成人，能够真正成为你荣耀的出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要借着今天这样的一个分享，让我们教会真正成为一个你荣耀的器皿，让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每一个肢体真正被你的圣道所成全的美好的使徒美好的见证，让我们彼此配搭成为一个真正能荣耀你名的美好的可以得胜的征战的精兵团队，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这段圣经是以弗所书关于教会论当中非常非常奇特的一节圣经，可以浓缩了教会论当中最精要的一些东西，最精要的东西，我把它叫做教会的奥秘，这句话就把教会的一把钥匙告诉我们了，教会的奥秘属灵的奥秘告诉我们了，我也可以管它教会的蓝图，也可以管它教会的基因，如果说你把这个东西这个蓝图弄好了，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奥秘，你有望可以打开，你可以一步一步进到神体深处，一步一步进到教会的本质，一步一步真正把教会真正带出一个兴旺的一个有神天天添加美好生命的这样一个教会，所以我们教会的奥秘同时呢又是牧会的心率，就是作为我来讲，作为我们小组领袖来讲，作为在座的我们现在有几位小组领袖在这个地方，你们都要记住原来这里边是有牧养的一个黄金玉律在里边，所以大家认真的听这句话里边很多内容很多，我本来想讲一两点，但是没有想到一准备的时间上午一准备的时候准备很多，我就发现还有很多东西我们涉及不到，但是最终我们是落实到两点，第一点就是要成全圣徒，第二点要各尽其职，所以总体来讲最终我们要建立主耶稣的身体。我们首先在大体上来看到，这大家知道彩虹之家的分享或彩虹之家的正道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从大到小非常逻辑非常有理的给建议大家一步一步带，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到神对教会的一种蓝图一个设计到底是什么呢，它里边的机关里边的奥秘是到底什么呢，所以这里边隐含着神在教会当中的一些设计，所以这些设计方方面面很多，我们今天不能全讲，只给大家讲几点讲几点，但是我要把这个设计当中的一些要点给大家。第一个，这里边是神设计的一个有元首的这样一个生命共同体，有元首，这个元首就是他的独生爱子，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所以他把元首放到了这样一批好像是常人组织的一批群体，但实际上他就不是常人的，因为他有神 啊，一个神子在里面。第二个来讲，他不仅有元首，他还有元首在陆地上的代表，就是他的领袖核心，我们叫做核心，领袖核心。所以元首在天，父上帝的右边，然后他怎么样呢？他有他在地上当中的很奇特的代表，那就是这句圣洁当中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啊，这样的代表。那接下来他有恩赐，他按自己的心意要成全他自己，还自己都是爱子的身体，所以要成就他自己的荣耀的国。怎么样呢？他就把属天的高摩、属天的恩赐赐下来。所以我们的教会就不是一般的教会，但是你一定要以元首为大，你一定要按着这样的一个使徒、先知这样的一个架构然后带出来，所以这样的一个祝福就来了。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很多的姐妹、很多的弟兄，尤其是姐妹啊，她在追求的时候开始这个很火热、很那什么的，她总想跟神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但是我告诉你，神的整个的心意是基督，基督心意在教会，教会是透过神赐的一个体制、一个脉络，就好像我们身体有脉络的情况下，所以你要得养料的话，你要透过大动脉，你要透过经络，你要透过很重要的一些关节点，你才能真正得到。否则的话，你自己享受好像是很属灵，但实际上是偏差的。因为神不仅要建造你个人，还要更重要的建造主耶稣的身体。所以神就透过这个东西，就好像有脉络一样，有血脉一样，他就把养料分出去了。所以不能轻易的说我跟神关系最好，所以现在教会很堕落，我只能过一个个人的信仰生活，特殊情况除外啊，在普世情况，尤其是在彩虹家的情况下，不是这样。我彩虹之家从这一次来的，昨天我分享到一点，差不多一点半的时间，跟邱姊妹和马弟兄还有几个同工，你们几位同工，他们对彩虹之家弟兄姐妹都报以好感，他报以肯定，而且认为是相当难得的一批弟兄姐妹。所以我们都是活泼的追求神圣道圣恩的这样一批生命共同体。第四点就是分工，那么他有核心，然后有恩赐，然后接下来在这个整体当中，他有奇妙的分工，有奇妙的结构，他不是一个杂乱无章，谁摆来摆去，不是这样的。一个教会越来越成熟，他变得是越来越各就各位，越来是个人中忠于职守，但忠于职守又不是僵化的，又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机床一样、螺丝钉一样。我们常常提倡螺丝钉，不是这样，大家又像活石一个灵工一样，大家又彼此互相有弹性，又可以互相补台，建立了这样一个奇特的一个生命共同体啊，那就是像军队一样啊，有在的时候大家可以的时候我各尽职守，不可以不在的时候啊，我马上就有替补，马上就有补台，这样的一个奇特的，这是一个活的一个大的一个机器啊，活的一个大的一个结构，一个体制。接下来我们再看这里边神给教会设定目标，设定目标成全圣徒，接下来见到主耶稣身体，然后最后还有要荣耀自己的神的国，这样神的国。所以他有层层的目标，而接下来他还有使命，他给教会一个使命，要完成教会拓展，要教会把自己得救的儿女真正添加进来，慢慢扩展，然后接下来神的国度的拓展。所以他给每一个圣徒都有个使命，就像使徒一样，我们每一个圣徒都是小使徒，就这样。所以在神的教会里边，我就说不存在退休，不存在失业，不存在开工不足，所以大家努力追求的话，永远有做不完的事。就像我现在，我就觉得现在永远做不完的事，是这样的一个奇特的现象。大家慢慢都进入这样的属灵的家境，然后有原则，这里边有原则，就是整个的他的建造过程、他成长过程有原则。那接下来有方法，他有方法。有巧妙的方法。然后接下来在我们再看到他又是一个生命，因为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神常常用身体这样比喻，就是他是一个有机的，他可以自然成长的，只要是按着你的这种养分，你这种原则供给他的时候，他就自然成长。就像一个婴儿，你给他奶粉，你给他好的东西啊，就像这个啊，这个徐瑞涵，你给他这个养料，他自然就是长大成人，你不需要给他太多的东西，他自己慢慢成。所以他有一个内在的机制。所以保罗说什么样呢？他浇水啊，别人是可以怎么样神样的成长，因为他里边有一个自己生发的一个成长的机制，这就是生命。然后接下来有成熟，他的生命的过程经过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步骤，知道了，他就有成熟。所以一个健康的教会是一个成熟的教会，它是由许多成熟的生命构成的，而且这些成熟人各尽其职，怎么样呢？每个人都奋力的向自己的使命奔跑，这样的一个情况，向标杆直跑。 那接下来就是有接续，它不仅成熟，它成熟完以后一代一代，我们接回天家了，我们年长了，下一代又出来了，一代一代接续，一代一代接续，所以它有一个繁衍的过程，它有一个接续的过程。然后不仅接续，它接续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扩张，它有一个繁衍的这个过程，所以神的国如芥菜种，神的国如面酵，所以放在面里边，面团里边，放在地上慢慢慢生发，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一个程度连外邦人，连其他的人的飞鸟都要借助于你，都要从你那得恩惠，原来神是这样的，所以神的身体是这样的，神的国也是这样的。那么你有些人要问，那到底耶稣身体和神的国到底什么关系呢？啊，今天我不谈这个，我只是给大家点一下啊，神的国和神的身体不一样。神的身体，我们说在神本圣经启示当中，神的教会啊，神的教会。那么神的国比教会还要是怎么比较的？我打个比方说，就好像神的国就好像整个是中国，那么神的身体就好像是中央政府啊，最多是啊中国人这样一些，所以不同。所以神的国啊，它有地产，它有物产，它有很多丰富的东西，很多更多的东西。但是神的国，神的身体是神的国的中枢，是它的核心。耶稣是神的身体啊，神的儿女，神的教会的头。那么神的身体是整个神的国的头，这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我们现在就要跟大家进一步谈。既然是共建主身，我们要建立主的身体，圣徒在一起建立主的身体，这是神托付给教会的一个使命，圣灵赐下来也是要完成这样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那么我们就要思考主的身体到底是什么，这是很奇特的，谁能说出主的身体到底是什么，主的身体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当然我谈到主的身体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主的身体到底是怎么样的，是一个哇一个巨人呢，是由人罗人打起来的一个巨人呢，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们感觉不到。一方面我们看到主的身体似乎就是大家弟兄姐妹这样的聚会啊，还有教堂等等，另一方面主的身体好像哇身体似乎有一个可见的一个庞大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又看不到，所以主的身体就很奇特。所以我就跟大家啊思考一下，我们就漫谈一下主的身体的奇特，给大家一些很丰富的一个属灵的空间，我们就看到主的身体很奇特。第一个，无形与实在。你说有形吗？有形是弟兄姐妹在。你说主的身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架构？我们慢慢的，我们人都会被接回天家。它是主的身体，它是历世历代的存在，而且它反应它会扩大这样的情况。到底主的身体是一种什么形态呢？所以它又变成无形当中的一个大公教会，一个古往今来的大公教会，到底是个大公教会是什么东西呢？是一个大教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形的可以看到，我们又看不到。但是可以告诉在属灵里边有分明实实在在存在的。我们勉强打个比方，就像军队一样，你看到军队庞庞大大的一批人，都是人，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啊，都是我们叫一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这样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都是这样的。但是它形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体系，一个军队，它有陆军，有空军，海军，有各种后勤部门，它明明的组织一个庞大的一个整体。那神的整体类似于这样的整体，它背后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软件，很奇特的一个蓝图，一个基因，就把这些会众，就把神呼召这些人给它组织起来了，组织成最后像军队一样这么严整，这么有效率。这是无形和实在的统一啊，我们看到。第二个，离散与机体，这个神的这个机体的奇妙，他的主身体的奇妙，让我们看到一个个个体是离散的。我们今天聚会完以后啊，玉军带着孩子就回家了，然后这姐妹过两天的话，他们去回深圳了，就没了，离散了，好像个人都是个人的，生活自己小家居家过日子。但是怎么样呢？它又分明是一个集体，集体的意思是什么？就像我们这肉一样，是不可分割的啊。我们实实在在是统一成为一个有机的 organism， 是一个身体，一个有机身体，它可以自然生发，它有器官，有协调，最后它慢慢的成长，它是一个有机的系统，还不是一个机械系统。你看到没有？这是耶稣身体很奇妙，大家有没有思考？当我们说要建立主的身体，那主的身体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把主的身体一些很奇妙的东西跟大家都有一个很奇特的啊一些点化。第三点就是自由和自律。所以主的身体看到我们人在整个的神的救赎当中，我们已经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我们曾进入了神光明的国度，然后我们每个人都自由了，对不对？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生， 我们自由人，我们是神的儿女了，我们不仅自由，我们狂喜啊，我们尊贵，我们很多很有盼望，我们的盼望不是悲观失望，我们的盼望是喜乐的盼望，所以神的儿女在神里面自由了。但是很奇特，自由的人应该是哇非常散漫，就像美国给我们看到那种美国青年那种，不是，但是他又有自律，他靠着自律又有一个内敛，自由好像是发散的，但是他的自律，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很奇特的高度组织化的一个军队，像军队一样。接下来我们独立和协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立人格的啊！你们每一个人，我不能说张宇你怎么怎么样，我不能说子龙王你怎么怎么样啊！我们甚至不能说啊，这个很温和的很温和的这个文件哇你怎么样，不能这样说，明白吧？我们不可以这样说，我们都是有独立人格的一个有独立尊严的。但是很奇特，大家又很奇特，被一种奇特的力量慢慢慢慢走向成熟。到成熟过程就协作，就协作，就像诗班一样，你弹琴啊，我领唱，慢慢就进入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在独立当中又有协作。那接下来自主与元首，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主的尊严，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都有独立的位格。我们没有被神信完以后就把自由拿走了，不是这样变成机器人，所以我们都很自主。我们有 free will， 我们有自由的自由意志的，但是呢我们又确实有一个共同的元首，我们跟共同元首之间啊，既是伙伴又是主仆啊，又是恋人，又是很奇特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又有一个共同的元首。那么主身体的奇妙，如果我总结这些东西是大家似乎没有考虑过的，我稍微给大家点一下，是不是就全了呢？哦，原来不全。你看圣灵的带领，其实我就是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大概做了一个半小时，我就思考到底主的身体给我们看到奇妙到什么程度呢？我想就此收笔，但是我的灵并没有真正的跟圣灵就这样脱离关系，没有 off， 它是一个 on。 然后接下来我又思考了很多，这是属世和属天，这是很基础的，就是我们看是一个属世的一帮人，每个人都有七情六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啊，有的喜欢 gossiping， 有的喜欢 shopping， 有的喜欢 chatting 啊，有的喜欢什么什么啊 boasting， 这样就很多很多吹牛啊，或者就看似好像是一群有的时候是像小乌合之众一样，但是确实又被神所什么分别出来的，所以他又是圣洁的，他是一个属天的一批儿女啊，最后带到神的属天的荣耀，最后被成全到一批圣徒，无有瑕疵啊，这种程度圣洁的。教会圣殿，看到了没有？那接下来才干与恩赐，所以我们这些人每个人都有才干，有些人的才干大到一个程度，比如像陶明弟兄的才干大一个程度，我常常自愧不如，因为他的 so energetic， 刚这个 energetic 就把我基本上就把债务的 90% 就通吃了，剩下 10% 的话估计跟他走不了几个回合，是这样。就是有一些人有奇特的恩赐，我们看到人先天就有这样的一些才干，但是我告诉你，神具备这些儿女当中不光是光有才干的，你知道吗？他还有属天的高牧，就是你信了主以后神把他更多的东西加给你，所以我们就奉劝旁边弟兄，他也不需要沾沾自喜太骄傲，你知道吗？所以你需要属天的恩高再加再加再加，对不对？你跟我去香港，你跟我去啊，你跟我去海口，你就发现，哎，他平常好像大哥拼不过我，每天每个星期五、星期六，他都说要自己睡了。你要知道，我只要一到外面去，我就跟你有一拼了，啊，我就越战越勇，越战越勇，到了一点当中我就来精神了。这里边就有属天的高牧，你明白吧？这不是简单的事了。然后接下来和平与征战，我们看似一旁都希望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哎，但是很奇特，原来我们又处于一种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首先自己先跟自己征战，然后我们在家里去征战。耶稣来，我来不是要给地上得太平，我让地上动刀兵的。所以我们自己要圣化，我们家庭要真正的圣化，我们跟世俗的本都观念要决裂，我们心意更新变化。最终，我们要真正跟这个世界宣战，跟我们的传统文化宣战。所以，这样一批人，原来背后好像都是乌合之众，也打不了什么仗，但实际上都在征战当中。包括我们今天星期天大家回家看电视什么，大家就坐在这里边，这本身就是征战，这就要分别为圣，就代表属神的国，领受神的信息，享受神的恩典，就要向世界宣告我们是一批享受神圣道圣的恩典，享受神团契的人。我们现在就在征战，明白吧？那接下来缺乏与丰盛， 那看似现在我们弟兄姐妹有缺乏，我们现在有的在家庭待业，有的在失业，有的在找，有的好像是为明天忧虑等等啊。我们有些弟兄甚至为十年以后忧虑，这就这样啊。但是很奇特，但是如果真正慢慢进到主里边的话呢，你又享受奇特的丰盛啊。我特别希望大家也慢慢的差不多可以跟随我的脚步进入丰盛。你看，你要说我跟江丽我要到中国去啊，你有一个北大的，一个清华，一个这个博士，一个你以前在出国之前就已经是大学的就是讲师等等等等。如果从我们真正的哎呀住啊车呀、啊、什么叫房子并没有什么，但是很奇特，你们以后跟我去深圳就很有意思了。深圳的那些银行的搞银行什么部那个经理的话，我去了以后他们会拿出时间来乖乖的听我两天的这种分享。你不要以为这个东西，其实这个东西我都认为是神给我的丰盛的供应，丰盛的怜悯，给我很大的尊贵，很大的荣耀。所以我在任何场合下，我不认为我作为一个神的子民，神的儿女，我有什么自卑的，我有什么缺陷的，我不认为这样。所以任何金钱在你面前的话，我现在认为处贫穷处富足的话，我不能说得了诀窍，基本上我越来越安稳，越来越安稳。那我到美国去，有一些基督徒的话，哇，他就要显这东西的话，而在我面前他就会发现不凑效。因为我们最后要谈谈圣公，到底你要做什么，你不要给我搞那些东西啊，烟笼雾罩那些东西，去发丰盛。那接下来卑微荣耀，我们现在有一些弟兄姐妹还没有什么地位，没有什么，但是分明我们在他身上已经看到荣耀了。所以我们的弟兄，我们有些弟兄是让我很感动的，甚至我向他学习很长时间，我都觉得他身上的恩典可能是我学不到的，就神给他特别的供应，就是他的纯良，他的信心，他的正直已经带出神的荣耀，已经带出。我们特别希望弟兄姐妹每个人都能够按着神的恩赐彰显神的荣耀。是不是主的身体就这样的呢？我们在一方面用蓝色的我们看到一些表面现象，然后我们用紫色荣耀的东西代表神背后在这个身体当中给我们看到一些东西，还不够，我觉得还不透，所以我还要跟大家谈，我们要建造主这个身体它背后的实质是什么，表面是什么，它背后的实质是什么。所以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些生存使命。我们这个身体每一个教会都挣扎，我们的为场所的挣扎，为奉献的挣扎，传道人的挣扎，为弟兄姐妹痛苦挣扎，为夫妻关系挣扎，为很多很多事情挣扎。但是我们教会从个体到整体当中又分明承担了一个背后很奇特的荣耀的使命，这一点我们不可忽略。所以我们小小彩虹之家实际上我们已经有使命了啊！我们在国度服事当中已经有一些初步的有一些成果啊，我们的一些东西已经翻译，我们已经成文，我们已经印刷出来了，我们已经供应国度了，反应也是良好的。所以大家不要小瞧你们背后为我的带导，为我的支持，我到国度里这样奔波的话没有果效，其实不是这样。一个小小教会我们能有这样的一个啊拆传性的一个职场牧师这样出去给大家去征战的话，大家要知道这也是我们教会对神国的贡献，这是一个很荣耀的东西，这是使命的东西。然后你们大大的你们自己也在这样的一种使命过程中也带出自己的使命，然后我们整个教会也成为一个使命的共同体，患难与成熟。那么你会发现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啊，有的身体现在有病痛，有的啊经济方面有问题，有的恋爱方面有等等有些问题，但是我们慢慢走向成熟，我们慢慢走向成熟。接下来集体与圣爱，我们已经慢慢形成一个集体，但是我们这个集体不是靠着制度，不是靠特级福利，不是靠着人间的友情，背后有爱加倍的圣爱，有圣爱在背后真正慢慢连接，我们里边有圣灵里边的感动，我们不光有友情，我们还有一些是灵里边的感动。最后交通啊与圣灵，每一个团体俱乐部也好或者是军队也好，它都有交通的，都有交流的，都有理解的，彼此互相理解，互相交流的。但是我们这个交流背后还有圣灵在背后做奇妙的光照，所以我们就有感动，我们就有理解，我们就有一些共同的话语加深我们生命当中很深的这种交往。所以两个属灵人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是这样的。所以我跟 李晨弟兄有这个特点。那我跟朴牧师，我们到了韩国一见面，阿弥见你很高兴，我也说啊，我见你很高兴，就是这样。因为里边的东西慢慢进入，君子就像淡如水，然后在平淡当中啊，又有好像无限的那种信任深厚，甚至有点依恋那种东西，就是 OK 你在了我心里就安稳，你不在哇我就有点慌，就这样一个，就是圣灵里边的连接。好，我们圣徒之间要进入这种状态，不是在一起光会哇唱啊欢呼，最后唱完以后大家不知道我们俩到底最后水落石出，还有些什么真实的一些东西在里边啊，这个真实的东西实际上是圣爱和圣灵给我们建造一种深厚的生命的那种打断骨的连了筋的那样的一种血脉下面。最后聚散与成长，我们看似我们现在相聚啊，有的人被拆除，有的人离开教会，无论是各方面的情况最后连，但是这里边殊不知也有神的一些允许和引导，最后就像耶路撒冷教会一样被神给计划，最后他到四散去传播福音啊，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最后啊犹太全，我们会发现原来还背后还有这个神的身体当中他的奇特的生长机制，他的自己的身体的这种圣体的成长也是靠着表面上的人的这种聚合来实现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奥秘的集体，这是一个很奥秘的一个生命的共同体，所以背后耶稣基督做元首。那么你说 OK 啊，你说大家你讲了这么多我记不住了哇，这些东西我给大家一些总结啊，我给刚才大家是一些启发，大家以后读经的时候要这样思考。我们说三三日读经其圣经，为什么说我说你给我一节圣经经节，少则十分钟，多则二十分钟，我一定给你准备一下你讲到，原因就在这儿，因为你用三日结经的话，你用其圣证，你就会进入很奇特的跟神的哇这相交，到底神要表达什么心意，神这个心意背后到底跟我们现实的途径、现实的领受、现实的经历有什么不同，慢慢慢慢你哇原来有这么多不同，你就越来越进入神启示的奇妙。所以那主耶稣基督身体的要点是什么呢？我们谈了差不多十五点，要点的话给大家总结三到四点，三到四点大家记住这四个字，第一个字就叫实，它是实在的，它不是一个我们大家聚会完以后啊，基本上就没有人在这儿，不是，它背后有一个无形的手、无形的力量再怎么样呢，在运作，在筹划，在真正的招聚我们啊，真正的去锻炼我们，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实际，这个实的意思就是实际的意思，就是实在的意思，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这样一个属灵的一个共同体。第二个就是圣，因为它是实在的，所以它不是一群人文之间的乌合之众，所以背后有一个圣手，一个圣灵，有神圣的三位一体神把我们分别为圣，所以它有神圣的品质。我们表面上是一批俗人，我们现在基督徒穿的越来越俗，打扮越来越俗，我们谈吐越来越俗，所以我们从装作当中，我们跟天主教，我们跟东正教，我们甚至跟伊斯兰教都不同，伊斯兰教一看你就知道这是伊斯兰人，他就把信仰分别出来，我们基督徒越来越俗，但是啊，当然这是不好的，我们也希望能在穿着和气质方面有分别为圣，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俗的背后有圣的东西，有圣的东西。接下来有序，这个神圣的身体，这个神圣的时代，它有秩序的，耶稣基督为元首，耶稣基督差派高丽的人做他的使徒，做他的牧者，然后接下来各尽其职，然后每个肢体都有他的岗位使命护照，所以他有秩序的，这个秩序是不紊乱的，秩序不是他想出头就出头，他想离走就他不是这样，越这样的人实际上是说明你对这个属灵的实在根本不相信的，你对神的这种神圣的存在根本不相信的，你在这个神圣的存在这个有机的整体里面他所应该有的秩序你根本就看不到的，明白吧？所以只能说明我们信仰还很浅，是这样的。那最后一点就是长，长他要成长，他要长的，这个身体就好像芥菜种一样，就像面酱一样，他是在长的，只要是有生命现象他都是成长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啊，或者换句话就叫做活，它是活的集体，它不是一个死的组织，它是成长的，所以主的身体这样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共建主身，第一个我们要相信主的身体实际上在属灵的实际，第二个我们相信这是神所分别为圣的，第三它是有秩序的，所以我们不能胡来，我们不能横冲直撞，我们不能不讲规矩不讲章法，再有一点它是活的，所以神的背后神的灵神的能力让它不断的成长，
所以只要是我们守住本位，按着他秩序做，我们在里边就会自然的被他成为他基底一部分，我们的成长，我们就不会成为他在里边的游离因子或者癌细胞，我们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破坏的因子啊，我们就慢慢慢慢成为神非常美福蒙福啊，也非常祝福的祝福别人的一个人。那么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啊，主身成长之奥，主身成长之奥的意思就奥秘的意思，奥秘。所以主的成长，主身的成长，它既然是活的啊，既然是实实在在的，它是有机体的成长，那么它的奥秘是什么呢？奥秘是什么？我告诉大家，有这么几点，就在这段圣经经节当中给我们看到这几点。第一个是属灵元首完以后，因为元首是在神面前我们见不到，他在地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可见的一个代表，就是属灵的核心，属灵的核心。第二点就是成全圣徒，属灵的核心，它很重要的是成全圣徒。第三点是各级机制，如果我们做到这三点了，我们做到这三点了，我们的教会大体上基本上就稳住了，稳住了啊！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具体的更细的东西，我们怎么各尽其职，怎么把每个人的职分都开发清楚等等，怎么成全圣徒，怎么用更好的方法成全，都出来了。所以这三点是很重要的原则，就这个圣经，这些圣经给我们启示清楚的。我们首先来看神所赐的，神赐的核心，神所赐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这个组织不是一般的，有会长，有什么 CEO， 有秘书长，不是这样的。我们这里边有它特殊的核心，这个核心神告诉我们，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里边看似五个，实际上呢，按原文来讲，更好的翻译应该是四个，就是使徒是一个，先知是一个，传福音是一个，然后牧师和教师。就是他既牧养也教导这样的一个角色。使徒是什么？狭义的使徒就是跟神亲自面对面，领受神直接话语，他的整个的真正的他的自己的见证和自己写出来一些东西，成为圣经正典的一些人，也就是圣灵透过他们有非常大的权柄留给后世成为正典这样人，这是狭义使徒。那么广义的使徒就是受神差派的人，都叫使徒。所以使徒这个人就是被差派者，对不对？代表神到这个世间怎么样呢？要宣扬神的福音，然后完成神所托付的工作和使命，这就是使徒。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从这个角度来讲都是小使徒，我们不能够有使徒的那种位分那种权柄，但是我们应该有他的职分，我们应该有他的功能，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应该有他这样的职责，我们责任在里面。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小保罗，每个人都应该是小彼得，都应该是这样啊，都应该这样。所以保罗说你们效法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句话原来实际上是有根据的，因为神差派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做他的奉差者，就是使徒。所以每个人我们现在都应该成为小使徒。先知是什么呢？是传讲神心意的人，他可能传讲神过去的心意，包括创造这个世界到底宇宙大爆炸还是这个宇宙，还是这个自由自足的宇宙，还是神的创造。所以我们要宣传神过去的心意，所以先知不一定都是未来的，我们要宣传现实的心意。现实的心意就是人依然被罪捆绑，依然有属灵征战，要宣传未来的心意，未来新天新地，未来有末世，未来有神的审判。所以这都是先知，所以先知是传讲神话语的人，神的话语就是神心意，神透过话语表达心意。当先知传讲神心意的时候，我们就是先知了，哇，我们就先，所以我们又都是小先知啊。然后传福音的，在先知当中，我们传讲神的信息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神要拯救世人的信息，那就是福音。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是小使徒，我们是奉差遣的，我们是先知，我们传讲神心意的，那怎么样呢？你就是传讲福音的。所以我们在某种讲的又都是 evangelist， 又都是传福音的人。那最后一点就是牧师和教师。牧师和教师是什么呢？就是传完福音以后，这些人有牧可牧，有信主，已经归到主的怀抱里面了，怎么样呢？你要使他们成为接下来的使徒，接下来的先知，接下来的怎么样呢？传福音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有一个牧养和培训，牧养和栽培教导。所以这个过程神就又特别设立了一批人，那就是牧师和教师。那么在正新约的正典，整个圣经正典完成以后，所以神的心意我们靠着自学，我们靠着读经的话，我们也大致能了解一些东西了。那么使徒被接走了，因为那个使徒他本身他的传讲神心意的，所以正典的使命已经完成了。然后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那些像腓力啊，像保罗那些传福音的，那些使徒性的传福音的东西 慢慢也退去了，所以最后我们会有一个很奇特的在教会里面的一个历史历代不动的这么一个东西，那就是什么呢？那是牧师和教师，就是要传讲神的心意，让你变成小先知，要传讲神的差派的心意，让你成为一个可以被差派的人，那小使徒，让你成为一个传讲差派当中最核心的，分享最核心的一个神的心意，那就是福音，所以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这就需要一个东西。所以神的教会首先建立在使徒先知上，然后接下来它是靠牧师和教师去培养的。所以我这一次去，包括这个圣经，或这次去，就更坚定了我自己的心意，就是不厌其烦的啊，这个退而不倦的，日里啊，这个叫做什么呢？废寝忘食的去跟大家去交流。所以当然我们也不能杂乱无章的，我们要有序的跟大家，首先从执事，从小组的研究，要做这样的栽培，这样的牧养和教导，然后接下来鼓励大家再去教导，教导完以后，在我们的自己的小组的成员再也会去教导，这就是神的教会的繁衍机制。大家记清楚了没有？教会就是这样不停的在繁衍，不停的在制作的机制啊！我去教导你们成为牧者啊，然后你们再教导别人，想想一个一个一个。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慢慢的这四个很重要的四个方面都或多或少的都继承，但是有一点教会不能缺少，就是有牧养恩赐和教导恩赐的人应该成为承接这样的工作的人。现在我已经看到了我们后继大大的有人，我们后继有很多哇能讲的，能分享神，能教导人，那我们稍加再提升一步，他们就可以成为牧师和教师。那么我们来最后我们来分享这三个很重要的，一个是教牧者的责任，教牧者的责任，牧师教师的责任是什么？换句话说，我的责任是什么？教理责任是什么？啊，执事责任是什么？小组领袖是什么？你们都现在在某些方面都属于教牧团队当中的人。第一个，教导与牧养，就是把神的心意分解清楚，这一点我们做的还可以，我们做的基本还可以。那么有一些弟兄姐妹可牧很厉害，跟不上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牧羊跟不上，他们自己也比较急，怎么样呢？我给大家告诫，就是一步一步来，不要一口吃个胖子，一步一步来，保证有你的。否则的话，你到任何地方，如果彩虹之家这个地方这么活泼，这么大家追求，这么愿意追求真理，你都不可以的话，你很可能到任何地方的话，你都会乘兴而去，败兴而去。我这一点我心里特别有数啊，特别有数的。第二个，恢复和成全，就是帮我们教导和牧养，把弟兄姐妹真正带到神的怀抱，慢慢慢慢让他们明白神的心意，明白人道理以后，透过真理这个能力怎么样呢？让他恢复和成全。什么叫恢复呢？就是从被罪捆绑，然后被罪所玷污，那种压抑，他自己感觉良好，但实际上都是糟粕垃圾那种情况，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明白吧？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慢慢恢复，恢复到什么呢？恢复伊甸园里神创造原有的神的那个基因，那个人的那个基因，原有的人的那种容，那种东西慢慢恢复。当我们恢复到一个程度，就是成全了。慢慢慢慢恢复过程的，所以恢复就是成全。大家记着，恢复就是成全，成全需要恢复，因为神已经从魔鬼那儿，所以从掳掠者那手里边夺回了被掳掠的人。所以夺回以后的话，我们就得释放了，我们得释放，我们恢复自由了，恢复自由以后，我们在自由当中渐渐的怎么样呢？哇，所有的人性，所有的理性，所有的知，慢慢慢慢都正常化了，所以你就成为人了。所以现在弟兄姐妹呢，还真正从不成人在成人过程中过渡，不像样到天然过渡，这就是成全。所以圣经当中的成全有个奇特的地方，就是恢复。所以这个圣经当中叫做成全圣徒，这个成全这个希腊文原意当中就有一个词叫做怎么样呢？叫做恢复，很奇特，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翻译成恢复。然后接下来教练与差派，原来牧师呢，他这里边我这次得到一个很奇特的启发，就是原来牧师很重要的一个职责，他不是不传福音，也不是说不怎么样，他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结果，就是他不是鞠躬尽瘁而且这不停的操劳，他也去做饭，也去传福音，也去牧羊，也去解决家庭问题，最后还要去带领传福音，不是这样的。他原来是一个很奇特的角色，他是个教练的角色。你看足球的嘛，在教练当中的话，他不一定上场的， 但是他在背后怎么去告诉你们怎么上场踢，怎么上场踢。所以牧师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本分上的东西，是告诉大家，让大家成为 player， 而他自己要成为一个很奇特的一个观众和一个 observer， 他要在旁边去成为一个 coach， 一个教练，对吧？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使平信徒，就是在座弟兄姐妹都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使命，就是你们都将成为上场的那种正式的球员，而牧师反而 not qualified。啊，牧师一般都是退役的球员，或者总而言之，他上场的话肯定砸锅。但是在座弟兄姐妹怎么样呢？你们上场的时候反而生龙活虎，牧师就是要培养你们每一个变得生龙活虎。其实神给牧师也这样的一个工作，明白吧？以前的天主教，以前在改革，宗教改革以后的话，出现很大的偏差，以为牧师从老到小，从男到女，从各个方面都要照顾到，最后累死，呕心沥血，真正的鞠躬死而后已，最后大家在那今天挑这个，明天挑这个。我跟李前进也说，哇，这个讲员讲得好，这个讲得好，大哥你这讲讲得好，你上一讲讲的不是这讲，哇，大家都是这样观众的，这就很惨了。那个牧师就越来越下不了台了。牧师上台就这一会儿，然后你们接下来，你们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是你们驰骋的空间，你们表演的舞台。啊，换句话说啊，大家抱怨哇，你讲到很长，是理解一点，我讲到就这个一个小时，那剩下的都是你们自己用你们生命讲道，用你们语言去讲道。原来是这样。这才是初期教会给我们看到的最美好的一个局面，就是每个人都是使徒。接下来支持和欣赏，那么他拆派完以后，他在旁边做 backup， 他在支持，然后接下来守望带到教导，然后接下来他欣赏，哇，这批人真正驰骋疆场，真正驰骋在这个绿茵场上，太美好了，太漂亮了。所以呢，我就以你们为我的荐书，所以我推荐给神的啊，这才非常好。所以现在我已经有这种感觉，你看大家很多远道朋友过来，他们看到你们说背后赞扬你们了，我心里大得安慰啊，越赞扬你们我越来，因为什么呢？你们是我的荐书吗？这是我的神托付给我给我的一些工作啊，现在已经初步成为作品给大家看，大家觉得哎还不错，这就可以。所以大家不要妄自菲薄，谁在说彩虹之家哇弟兄不像样，姐妹不像这些话，那我告诉大家你最不像样，是吧？因为你根本是有眼无珠的人。所以我走了这么多年啊，我走了阅人无数的一个人，我很喜欢跟人交往，我接触的人还都是有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我都没有这样，我都觉得你们都是非常好，要不然我为什么留在新加坡呢？对不对？在职场施工很厉害嘛。所以原因就是你们都是神非常恩宠的一批人，你们现在成长总的来讲是不错的啊，前途也是光明的，当然还有相当大的路程。成全圣徒之要，成全，这是很核心的，回答给大家。那么第二点，第一是这个牧者的角色，那第二点是成全圣徒的基要。成全圣徒到底基要什么呢？所以我要给大家分享这个爱的教会叫玉牧师。我们觉得很奇特，一个叫何，他和何永作牧师，一个叫玉啊，就是玉啊，玉器的玉啊，玉牧师。这个牧师他所理解的门徒培训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一直在思考等等等等的，最后他里边谈到了一些很核心的要点，还有教材，但是我特别希望他的教材的标准和他的精髓是什么。我得到了他的精髓，他说门徒培训呢，你要培养所有的平信徒都成为使徒，都成为为神能征惯战的一些征战上商场的得胜的人。怎么做呢？原来有四点，其中三点当中非常关键，他一级一级走。原来我们要培养大家的实际上是这三点到四点的品格。第一点的品格就是委身，就是委身。现在委身对我们彩虹教会最大的杀手锏，最大的杀手不是杀手锏，就是我们的委身是最怎么样的？现在总的来讲是不错，但是实际上呢还是有很大很大的不足。所以我也跟李全弟兄来谈委身是什么呢？委身不光是听道，他委身很重要很重要的行道。那行道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你要参与，你要委身，你要委身。委身的意思 commit， 英文叫 commit。 委身的意思在希腊文当中我以前曾经谈过，就是一个委托的意思， 啊，委托的意思，
明白吗？我们大家都信托公司啊，投资公司，我把钱存到银行都属于委身，就是这笔钱我给你了，你怎么用都是你的事了。啊，当我们说委身了，就是我这段生命我交托给你了，你怎么用都可以了，这叫委身。就像我们现在就五个家庭，五个团队，我就是说我把这段时间全部委托，就是说我们就是一个家庭，所以你的家长有很大的权柄，我们参与了，我们决策了，我们已经有诚信了，我们信承诺了，我们就去做。不是承诺完以后，中国承诺完以后背后，哇，他有很多很多的小的那些花圃啊，小的真的小的背后很多很多东西，不是这样的。委身的东西就是信托，就把它交出去了。信托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虽然产权方面名下还是我的，但是使用权完全交托给你。我们当委身的时候，就完全交托给教会，完全交托给小组，完全交托给神，完全交托给使命，这样一批人。这点对中国人挑战很大的，你知道吧？中国人永远是背后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啊，叫做 calculating， 对不对？韩国的弟兄们叫 calculating， 他们的就是我们无论怎么信誓旦旦，哎呀，我要这个，大哥没问题，我去，哎，背后稍微表达话，你五分钟以后直接就算计了，那 calculator 啊，叫 computer， 那啊不叫 computer， 叫 calculator， calculating， 叫 Chinese as a calculator， keep on calculating。就中国人都像计算机一样啊，永不止息的算计，对啊，所以这跟委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冲突，非常大的冲突。那么委身实际上，当我们把一个东西交托出去了，表面上你有主权，但实际上这个东西使用权全交托给 CEO 了，就跟那个教会的这个，就跟我们的股民一样，我们把这个股份交托给了，实际上 CEO 运作，所以西方的 CEO 跟我们 CEO 不一样，西方 CEO 是非常大的权柄，那怎么办？就要顺服了。所以委身就等同于顺服，委身的精髓原来是顺服，大家看到吗？因为你把它已经交了，这不属于你了，所以接下来怎么样？让你做什么就什么，就像一个投资，让你投资，你既然交托了，买了这股份了，所以你就按着公司整个的一种投资就做了，就不是再是你的了，你不能说我随便撤股，你撤不了股了，明白吧？你可以享受这个股份的红利，你不可能撤股的。我们叫做开弓没有回头箭。但是中国人怎么样？射出的弓总还后面有个绳子，射出去会把绳子打回来。总想这种啊，我们叫做脱套啊，我们叫解扣，这样解套啊，这样这样，这是中国人的特点。所以这是顺服。在韩国教会，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个教会，我们很难说，因为韩国的国民性当中有这样的一种很奇特的东西，就赌进去，我就赌进去了，我就顺服。中国教会因为这边很难的。因为我们太聪明，我们的文化太含蓄，我们文化背后有太多的太极拳在背后。第二点，见证，这一点很有意思。原来门徒，原来平信徒成为使徒，很重要的是被神差遣，差遣完以后呢，见证神的恩，见证神的国，见证神的存在，见证神的福音。原来他是为神做见证，他是神的代表，他是神荣耀的出口。所以我活着就是基督死里就有益处，我或吃或喝总要为荣耀神而活，他是这样一个有本意，所以见证。所以这样的话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明白吧？所以我们弟兄有叫小神父的，有叫小牧师的，对不对？我们在工作单位当中有人说，哇，小神父和小牧师来了，那就说明你见证做得不错。如果到一个地方去的话，哇，连自己祷告都偷偷每个人都感谢主做饭阿们就完了，你就不是见证的，你是在害羞啊，你在以神为羞啊。耶稣说什么？在众人面前你不认我的怎么样？今天我在父面前我不认你，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大家有没有这个举动啊？我们的服饰，我们的穿着，我们是不是哇？只要是有基督爱你或者这些，连这些东西都不敢穿，是不是这样？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小算盘或者小的本能性的反应？这个东西不对，我好像不要这样。有没有这样？啊，没有哈，那感谢主。有一些人可能潜意识当中有。这一点韩国教会当中比美国教会做得好，美国教会做得最差。那我们中国的有一些海归，有一些人员的话，深受美国教会影响，就是什么呢？宗教信仰是我个人的事啊，这个星期天我到教会去，然后别人做生意、教书、做大学教育、做研究的话，都是啊世俗的事，世俗的事就完全按世俗的游戏规则嘛。所以你问我信仰，
因为什么？为什么用信仰？就是我的隐私啊，
应该。
明明都给他一个出口见证神的，他还不说。这就是美国人，他们认为问你个人的信仰是很 rude 的意思，就是很粗鲁的，不要问我的信仰，我也不问你，也不要问我，这就是个人隐私，这是最坏最要命的事。在这种风刮到了中国的一些沿海地区的一些教会是这样，明白吧？所以刘明弟兄，你刚刚进入职场，你刚刚信主，信主是很单纯的，所以你特别需要见证福音，就是要在一个福音性的老板下面，就是要见证福音，就是或吃或喝，总要为荣耀神而行，就是这样。那么对一些新加坡很高端的一些世俗化的公司，像玉军啊、徐凡丹那些地方，那就更要有勇气见证福音，因为到那个场合上，我们都不谈啊，我们都羞于谈，好像一谈这个别人都笑话我们，非常奇怪。那怎么样呢？那到天国神就笑话你吧，那是永恒的嘲笑啊，那永恒的嘲笑。第三点就是服侍 serving。 那么我们现在谈见证，我也挑战大家，就是你们信主这么多年，很多很多的，尤其说小组长很多年的话，就没有带一个人信主，而且也很难跟一些人接触，你要想见证给你出了问题，你们的见证出了问题，所以你们是不是真正有勇气见证？那么接下来是服侍。那见证完以后，那别人对好有渴慕，打开心了啊，然后接下来呢，或者是别人已经信教了，要想再想追求了，怎么办呢？你就要舍弃服侍了啊，就要学我们现在很多的弟兄，学的小组领袖，小组领袖不用说了，至少我们学有一些弟兄，包括啊唐明弟兄，包括李泉弟兄，他就很期待用服侍。哎，去，哎，有个地方停，哎，来干了吧？我都可以想象的，他把一些朋友同事叫过来的时候，他所做的那些恳切的那些劝说，哎，来吧，是不是这样？应该是这样，所以他会有这样，就是说他自己假设在这些方面还没有，但是他会分享，他会觉得有可能情况下我惦记着你啊，这就是分享的心，服侍啊，分享，实际上这里面都是相通的，舍己。这些东西。那最后一点就是追求圣果，就是圣果。圣果的意思就是圣灵的果子，就是这是一辈子的事。你什么时候我接触圣灵的果，所有的那个果子，九个也好，二十个也好，五十个也好，那些果子，那是一辈子的事。但是追求圣果是一辈子向的标杆，就生命成圣的过程。但是前三个是非常极好，是必须的，而且是比较容易的。你要学会顺服。慢慢的，你真正想学顺服的话，你明白神道理，你是可以顺服为生的。你要想见证，你真正求神勇气是可以见证的。你要真想舍己服侍的话，你是可以的。但是你说其他的，有智慧的言语，有温柔的形态，有节制，有良善，有恩赐，有这样的一些东西，那是一辈子事，那就相对比较难一些。但是前三点很关键，所以我们的门徒培训其实很简洁，我们也学西人和韩国人的方法，很简洁明快，也不谈哇整个的圣灵五十个果子，不谈这些，我们就谈你要不要成为一个顺服的人，委身顺服的人。第二，你要不要成为有勇气见证神这样福音的人，见证神的荣耀的人。第三个，你要不要成为一个可以服侍别人的人。这三点很简单，好，这就给我们变成了一个很可见的标准。那最后一点，各尽其职之需。各尽其职啊，实际上我重点谈的已经谈完了。那么各尽其职是啊，最后我要跟大家交代的一点：当一个基督，当一个教会有神所高立的啊一些核心，他教导的东西、牧养的出来了，然后大家慢慢的也恢复、也成全了，有这样的一些品格了，那接下来就是各就各位，各尽其职，要建造整个耶稣的身体了。一个无形的身体慢慢真正有形有体的建造起来，实实在在建造起来，所以就需要各尽其职。所以各尽其职当中是必须有的这么几点，必须有的。第一点，灵命一定要成熟，这是我屡屡犯错误的一个原因。我屡屡犯错误一个有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强大，不够成熟。如果我们教会有几百人了，我们各个方面有一批成熟的灵命出来了，可以，那我们再去选拔小组领袖和施工领袖就比较成熟。那在现在不是这样，现在呢，用有些人的话说，就是两岁的带一岁的，三岁带两岁的，五岁带三岁，就是这样。所以大家基本上是父老爷子这样走啊，所以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赶鸭子上架，矬子里面将军啊。首先啊， 打起来吧，我当成的所有，所以我个子也不算矮，反正总而言之吧，从属灵的身材来讲并不高。那么这样，所以大家就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智慧，能看到这个现实，然后我们要熟练成。而接下来我们当我们门训培训计划以后的话，我们在这个方面就越来越不会妥协了。就是以后真正成为施工领袖、小组领袖和执事会一些成员的话，他的灵命必须成熟。灵命成熟就是那三点：第一个，一定要顺服；第二个，一定敢于做见证；第三个，一个有服侍的心。就是这一点，就这三点，明白吧？接下来使命清楚，灵命成熟不等于使命清楚啊！使命清楚的话，需要对你的恩赐、对你的天赋兴趣、对神给你添加的职场各方面的一些资源，你有慢慢慢慢的领悟，最后你找到自己的真正岗位，然后怎么样？要荣耀神的国度，见到神体荣耀神国度而活，这样的人就找到使命，使命感就出来了。使命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徒不能够趴在那儿总永远的听到啊！这就是我最忧虑的，一个总听到的人。就惨了，就成为那种票友了，就整天到这，就像你看巴西子弟那阔少啊，整天没人帮张明圈，整天就怎么样，最后荒废了，啊，一谈起来哇，这没派唱法，但是实际上呢，这成为一个社会的一个什么寄生的一个东西，不要这样，我们教会不要成为一种非常高智慧、高悟性的一种啊寄生性的使徒就不行了，使徒一定是奉差派出去的。它不是寄生，寄生和使徒本身是矛盾的，对吧？就好像我们上次讲的，到底神谁造的这样？那既然是神，就不可能有被造，神被造也不可能是。所以我们要成为使徒，使徒的话就一定要领受使命，这样的。啊，接下来忠心良善，当你明白这些东西了，忠心这意思就是从时间角度，你一定要持守下去；良善，你一定要善待别人。尤其是肢体，尤其是跟你可能还有交错还有冲突的东西，你要去良善慢慢的找到各自岗位，开始的岗位有一些啊交错，有些东西慢慢啊善待对方，所以最后各尽其职的。那最后一点就是全力以赴，这是很关键的。灵命成熟，使命清楚，忠心良善，全力以赴，特殊运脚大家好记。但是有一点，全力以赴我们很难做到。你看了吗？有些人坚持还不错，小组做的也不错，但是你问做的好不好呢？哎，他就不好意思笑了。哎，还有很多缺陷。哎，现在怎么改呢？哎，要改要改。最后呢，慢慢的还是不改。所以全力以赴出了问题。实际上呢，在我看来，我们彩虹这家弟兄姐妹远远没有达到全力以赴，就是离神给你们恩赐和怜悯、给你们恩宠的话，远远没有。包括你们的青春年华还没有，所以你没有全力以赴怎么样呢？神就跟你开玩笑，你没有全力以赴，你就不可能了解到神给我们被造的一个圣徒生命当中的潜力。大家记着啊，你出多少，就好像是一种入股一样，就是那种配股一样，你出一股，他出一股，你出一股，他加一股，就这样一种。也像新加坡人的 CPF 啊，你交 20% 他交 16%， 你多少他多少，他是像什么比例的。所以一个人跟神不全力以赴的，怎么样呢？神跟他呢也不全力以赴，所以他就活着很别扭，你知道吗？他好像看着别人很有能力，很有恩高，好像是哇很那个，但是呢，哎，自己总得不到，自己得不到，就出现争竞之心、嫉妒之心、狭隘之心，最后慢慢的又不知道怎么全力以赴了，最后就走偏了。所以我们全力以赴以后出来的、带出来的东西，是神怎么样呢？往毫无保留的祝福，越动啊，就你越出越有，越出越有，是这样的一个。我自己慢慢的略微领受到这一点，就是你越不惜力量，你越不惜智力，你越不惜钱财，你越不惜自己的这种恩赐，怎么样呢？神在那一方面就越不吝惜，越给你，越给你，越给你，真是这样。人和人交往，神人跟神交往也是这样。最后给大家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明白和确信耶稣基督身体存在的，而且你就是这个身体的部分，你是不是实实在在的相信我们有这样一个属灵的整体，你是这整体的一部分。第二个，成全圣徒的核心目标有哪几点？成全目标的标准是到底是什么？ 哪几点？我们说三四点，其中有三点是渴望的，还有一三点是渴望而需要终身的努力才可及的。我们先达到这三点可及的，一个是顺服，一个是见证，一个舍己的服侍。最后一点，各尽其职的原则是什么？各尽其职的原则是什么？四点，就是生命你要成熟，否则的话你不能各尽其职，你又不顺服，你又不能见证，你又不顺服，你根本不能做奉差传。第二个来讲啊，就是你要使命清楚，然后还要很重要的持守，忠心持守，然后接下来要全力以赴，精益求精，你才可以做到。最后跟大家分享今节最后的，这就是约翰福音快结束了，二十章呢，耶稣复活以后，然后再次重申，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前已经谈了这句话，耶稣钉完十字架复活以后再次跟他的门徒谈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然后接下来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差遣我们，我们都是奉差的，我们既是奉差的怎么样呢，我们就是使徒，我们都是小使徒，为神做见证，做忠心的见证。我们祷告吧。爱我们的阿爸父，我们在你的真理，在你的话语面前，我们真正的明白了你的心意，进入了你的心意，除你圣灵保守我们都在你的心里边，我们不出来，我们不遗漏，我们不左耳进右耳出，我们要它真正成为我们生命的灵粮，我们咀嚼，我们消化，变成我们生命当中的东西。主，我们愿意每一个人都明白你设立教会的心意，以及在教会当中你要锻炼，你要成全，你要恢复许许多多的儿女的生命，要从那罪的捆绑当中恢复出来的自由，同时你要差遣他们，让他们成为一个为你做荣美见证的这样一些美好的使徒，像你差遣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以后，主你也差遣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众多的小使徒，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教会因此而设立，教会的牧长因此而奉差，在教会为此做出美好的工作，美好的见证。我们彩虹之家仰望交托你，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高牧，从我开始到各小组领袖，到各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都能成为一个见证的荣耀，都能成为一个不断的繁衍自己，能够教导，能够牧养，能够舍己服侍的人。感谢赞美主，愿彩虹之家在这样的真理当中，主我们在未来的新的一个时期当中有一个长足的长进，你也把恩惠，把平安，把许许多多得救的灵魂加添到我们人当中，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合你心的教会。感谢赞美，奉主耶稣的名求你，阿门。